帮大家少走弯路，科学高效的做好营养性生酮。 Keto CN 七栋大院，有几位新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一个新朋友，我们是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啊，我们是专门给大家科普低碳生酮知识的一个很专业的一个频道。每周呢都会跟大家定时的直播，那么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大家自己在做低碳生酮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从比较专业的角度和比较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当然那个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专门挑时间跟我们咨询，这是我们的初衷。我们今天晚上仍然是老样子啊，就是前半部是跟大家聊天，后半部呢我们给大家科普，仍然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找的那个关于维生素 B 的一些科普内容，上次没有讲完，我们等后面继续接着讲啊。像这周五吧，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跟一位女生聊了一次，咨询了一次，然后呢这位女生她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她是有亚临床的桥本甲状腺炎，她的两个抗体都比较高抗体比较高，但是呢你去看她的 T3 T4 她的游离 T3 T4 其实都在正常的范围唯独她的甲状腺气刺激激素也就是 TSH 比较高然后他就比较紧张，为什么因为他去医院了，医生一看到这个 TSH 升高了，医生就会认为你有甲减了，他们判断的非常的就是快刀斩乱麻，只要 TSH 一升高你就是甲减但是明明他的甲状腺的激素是正常的，那么我就帮这位女生在网上找了不少的资料，然后我就告诉她，哎，你最近不是在吃那个维生素复合维生素 B 族的补剂吗？他买的是进口的那种补剂，而且我看还是比较好的，是开克氏的那种科克兰的那种复合维生素 B 族。那么它这里面含有一个叫维生素 B7 有很多种不同的翻译方式，比如说维生素 B7 或者你看英文叫 biotin， 或者呢翻译成中文它又会翻译成生物素，所以它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大家可能搞不清楚，但是就是这个叫biotin， 也就是维生素 B7， 它会干扰我们做甲状腺激素的一些化验的结果，尤其是对我们的 TSH 以及对我们的 T4 这两个结果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往往是 T4 会让它升高， TSH 呢根据你做的实验采用的方法的不同，有可能升高也有可能是降低所以对于他这种在吃补剂的情况下，尤其是这种进口的然后呢剂量比较大的这种复合维生素 B 的这种补剂的情况下他很有可能存在这种大的几率影响他的甲状腺激素的检测结果，这样会带来误导带来一些错误的一些结果，这样子的话会干扰医生的判断然后医生可能会给他判断成甲减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甲减，是这样子。所以怎么做，给他的意见就是说，像他这种情况在做抽血之前最好把维生素 B 尤其是维生素 B7 给他停上一周你停得更久一点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这样子排除他对结果的干扰，这样你抽血检测出来的才是准确的当时这个问题就是困扰这位女生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她当时说，哎呀，我既没有喝防弹咖啡也没有喝外源酮，为什么我的三酸甘油总是很高很高很高这个后来帮她分析出来还是吃五花肉吃太多了她自己喜欢吃五花肉，但是其实在跟我们咨询的过程中她没有刻意的把她的这个饮食的这种结构和习惯喜好说得很明白，所以我要问的很多，然后终于说清楚了马上把这个，我发现很多朋友都是走错了，就是走五花肉的这条路很容易走错，走错了之后体重很快就到了一个平台期不能下降再一个就是说你如果去做体检你会发现自己的三酸甘油很高，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很高，你的胆固醇很高基本上对我来说就是两条不是喝油就是吃肉吃肥肉吃多了， 但是很多朋友不认为自己吃肥肉吃多了啊，这个就是主观的判断和从我这种客观的判断给你的这种不同，就是所以大家都存在一定的偏见。那怎么样才是标准呢？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大家来判断会比较好一点啊。给他做了一些调理之后呢，马上他这个平台期就有突破啊，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小老虎，你说更年期蛋白质是不是要高一点？你看过我们的节目吧？算蛋白质那个公式，你知道吧？这对于你来说，我觉得你把就算是如果说最近你有在运动，有比较规律的，每天都有怎么样运动，我觉得对于更年期，你只要说运动不是非常的激烈，你把蛋白质的那个系数放在1.0就可以了啊。然后比如说你现在40-50岁吧，你放到1.0，等你到60岁再往上。你把这个系数降到0.75，再往后，比如说你到80多岁了，你就降到0.6，这样子就可以啊。所以现在你把你的那个把那个系数放在1.0，是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我们之前给大家讲，就是0.75是一个普通人的一个状态，然后呢，1.0呢到1.5之间其实是看大家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看你自己的肌肉量够不够。我明明肌肉量不够。或者说，我之前由于过度的节食导致我肌肉流失，是吧？或者说，你觉得你最近，运动量有点大，那你都应该把蛋白质的量增加，啊，是这样子，是灵活调整的。但是数据显示了，1.5系数以上的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就是你就可以在1.0到1.5之间你自己徘徊啊。但是如果是我们频道的话，我是尽量的不会给你建议到1.5，1.0到1.2。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人啊，然后对于就是说平常经常喜欢断食的朋友，或者说怎么样子的，就一天经常断个24小时，像这种朋友，你就保持在0.75到1.0就可以了啊。你平常运动不多，那你就在0.75到1.0就可以了。因为有些女生吧，就是说更年期总觉得自己会骨质疏松或什么的，这个担心归担心啊，但是。你这个蛋白质的量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量，它这个统计的数据是能够应付所有人的，1.0到1.2，你即使是运动员，你1.2基本上也是够的，所以你不用特别担心说啊，要不要再多吃点，我乘以个二好不好啊？乘以二可能真的是很多啊，乘以二太多了。一棵树说，这个月以来停了防弹奶茶，然后每天10点钟睡觉，5到6点醒来，基本上不需要午休啊，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现在我也是这个样子，现在天气热了啊。外面5、6点天就亮了，我基本上也是早晨5、6点这个样子我就醒了。有时候，因为我晚上睡得比较晚，我有时候晚上可能要1、2点我才睡。我如果6点钟起床，我会睡那个睡眠时间不够，所以我又会大概过个1、2个小时，我又会睡个回笼觉是这样子。但是我发现，在夏天这个样子很难操作，因为这个白天实在是太热，而且天太亮，我也要马上调整我的睡眠时间了啊。但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子的，跟一棵树和你一样的，晚上11点左右睡啊，早上5、6点就起来，然后就可以干很多事情啊，你想跑步就跑步，你想学习就学习啊，就可以有很多时间可以做事情，非常好啊。想喝咖啡也可以喝咖啡，都可以的。对，就是闹钟都不需要啊，非常好，非常好。小子路说，基础代谢啊。这是个老问题了啊！你要是吃撑了，我建议你不用再追求去吃到基础代谢了啊。我们是一个科普频道，我们之前花了很多的节目跟大家讲，怎么去看待这个卡路里的问题啊。刚才这个小朋友叫做我看叫小子路啊，这位朋友，我们这个频道跟大家讲过，不要刻意的去观察。卡路里啊，卡路里是一个在我们低碳生酮界基本上被专家都已经认为是一个很难成立的一个模型啊，这就是现在目前是一个卡路里模型是吧？然后现在我们在低碳生酮界呢，目前我们是给大家推崇的是叫做碳水化合物胰岛素模型啊。所以你现在将来你吃东西呢，不要太多的去计较 这个所谓的卡路里，而是去关注这个食物到底会不会激起你的胰岛素啊。如果不激起胰岛素，你就吃就好了，吃饱为止啊。就比如说这个卡路里，大家以前都算啊，比如说1300卡路里，你每天要吃这么多，要吃男生要吃1600，甚至要吃到2000啊，吃不够要撑，不然你的基础代谢会下降的，真的吗？不是啊，我们很多网友根据我们这个频道的操作方法操作下来，都不存在这种问题。那么我们低碳生酮界给大家推荐的这叫碳水化合物胰岛素模型，这叫 Carbohydrate Insulin 模型。也就是看你吃的这些食物，比如说脂肪，比如说你吃的蛋白质，是吧？比如说你吃的碳水，这三个谁激起胰岛素啊？碳水激起胰岛素，蛋白质激起胰岛素，脂肪基本上不激起胰岛素。所以为什么咱们在卡路里的角度会要求大家做生酮啊，把脂肪的比例稍微拉高一点，蛋白质呢吃中等，是吧？所以最后，生酮是一个所谓的高脂肪、中等蛋白质、低碳水的一个饮食。但是现在很多朋友又会说了，好了，高脂肪70%，那好像是说一个盘子是吧？70%都吃的是脂肪。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怎么说呢？至少是我们这个频道吧，教大家做的是营养性的生酮。营养性的生酮的话，不要求大家像治疗癫痫那样吃那么多脂肪，而是要求大家多吃一些原型食材，蔬菜多吃。蛋白质呢，吃的中等，所以基本上像我们这种吃法，我自己也算过，我自己每天摄入大概多少卡路里，大概就在1300卡路里左右啊，1300到1400左右吧，我觉得我自己大概就吃这么多，所以大家自己看啊，不要死抠传统那些 APP 上面的一些定义啊，一定要吃到多少多少多少卡路里。像我们平常都是用重量给大家说话，比如说我们说吃蔬菜。我们给大家要求500到1000克的蔬菜啊，每天吃这么多。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基本上生重啊，我们要求大家可能吃到每天吃个300到400克。很多的女生最后算出来都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很多女生肌肉不足，按理说算出来她们很多女生可能只用吃200到250就够了。但是很多女生面临肌肉不足的情况，我们会要求她一段时间之内多吃一点。吃到300到400，所以是很多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对于脂肪，我们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公式可以算的，脂肪就会要求大家低于100克每天啊。但是我们吃的原型食材的蛋白质，这些里面已经包括脂肪了啊，这里面其实已经有脂肪了，蛋白质这原型食材里面就已经有脂肪了。吃饱为止，吃饱就停啊，实在不够。餐后再加一点点脂肪，不管是通过坚果呀，还是说大家自己吃一些稍微吃一点肥一点的肉啊，什么样这种方式都可以啊。所以脂肪的摄取方式有很多，不管是动物的来源的，还有鸡蛋呢、坚果啊，这都可以啊，很多种方式。所以我们目前来说不会刻意的去追求卡路里啊，不去追求卡路里。相反了，我们要求大家摒弃卡路里理论啊。刚才那位朋友，如果你还在线的话，你就可以去搜索这几个字啊，去搜索卡路里啊，空格 KetoCN， 搜索这几个字，找到咱们相关的节目，好好看一下啊。看完之后，相信你就了解刚才我说的那前面那一大段啊，你就会对整个事情会有一个比较透彻的理解。现在可能是云里雾里的，小白嘛，都是云里雾里的。但是如果花点时间去了解学习的话，还是可以的，还是没有问题。生酮跟年纪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位豆豆朋友，你甭管你是52岁还是25岁，还是62岁、75岁，都可以做生酮啊，都可以做生酮。只要你觉得生酮能够给你的健康带来好处，那你就可以去做啊。而且我们也会告诉你，确实你把这个生酮做好了。尤其像我们现在说的营养性的生酮，是对于普通人来说都可以接受的，都能做得好的，而且是可以持续做很长时间的啊。你像我自己是从17年18年一直坚持到现在，然后我们认识一些朋友都是从个别的朋友啊，我现在只认识一个朋友，他说他自己是从2015年做到现在，是一位女生。然后我们群里面这些很多女生都是从去年接触到我们频道一直做到现在啊，基本上都这样子的，不需要循环，不需要中断啊，都不需要这样。 对了，太极穴你吃了 Benfotiamine 怎么样了？效果好一点没有？他是之前跟我一起咨询过的一位男生，当时他有那个手脚麻木的一个状态，那个二型糖尿病。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啊，就是特别是男生啊，男生比较任性，比较好面子，然后呢，自己身体有一些不良的感觉，也不乐意去医院，然后到网上找一些偏方，然后随便买点东西自己吃，扛一扛就过去了，不要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啊。泰迪学说，这段时间调整之后比之前状态要好很多啊。泰迪学说啊，那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太好了，木木，你说没有吃米饭淀粉类的食物，测一直是0.35个月，那可是你光告诉我你没有吃米饭跟淀粉，那还要看别的呀。所以所有入口的东西全部要检查一遍啊。你像我跟别的朋友咨询的时候，你像一些男生是吧？你说啊我要健身，你把你的健身的吃的蛋白粉给我看一下啊。啊，我要喝肌酸啊！我要看一下你这个肌酸里面的成分配料是什么样子，有很多成分是不适合我们做生酮喝的啊！你不要说这个东西里面含有什么优质蛋白啊，能够让我增肌，所以你也不顾它到底适不适合生酮了。所以你一边又想着要生酮，但是呢，有些朋友又去吃一些补剂，吃一些零食，吃一些什么什么啊？之前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偶尔喝下什么银耳啊，什么什么。一些汤啊，银耳汤，什么什么燕窝，什么什么一些中药材，去吃那些东西，这些东西里面都含有碳水，都会影响你生酮，啊，所以所有入口东西都要检查一遍，包括补剂，包括你喝的所谓的汤剂，是吧？包括你喝的中药，包括一些男生吃了一些蛋白粉，啊，一些什么肌酸，一些什么各种的东西，只要是入嘴的东西，全部要判断，啊，全部要看，不该吃的或者说成分比较复杂的都不要。都不要啊，这个东西要稍微严格一些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木木，你说你0.3，其实从理论上来讲，0.3不算是特别低啊，要看你是什么时候测的。你比如说大清晨测0.3不算很低啊。如果你在除了早晨以外，其他时间再测0.5啊、0.6啊、0.7啊这样子，那就可以，没问题啊。我们要求是0.5到3.0之间，这个整个范围都是标准的啊。但是如果说5个月了啊，那要看你是不是一个很大基数的一个男生或者是女生。像有些人他确实是一个超大基数的，他减肥会比较慢，他的血酮上来也会比较慢啊。这些朋友就是胰岛素抵抗非常严重啊，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个空腹胰岛素的水平才会下去。只有胰岛素的水平下去了，你的血酮才会上来啊，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不是说你只要断碳了，这个血酮马上就1.几、2.几了，没有这样子的。除非你是个非常健康的人，不然的话不会这样子。然后你说小腿、肚子到脚踝的位置会水肿啊，你要看一下你自己存不存在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啊。水肿的问题很多时候两种，一个就是很多人说的这种电解质的不平衡，这个时候你通过多吃一些盐啊，多吃蔬菜可以帮你解决。但是如果说啊，我是多吃盐了、多吃蔬菜了，还有水肿，尽量去做一个体检。去看一下你的甲状腺的一些激素，做一下甲功八项，看一下你的甲状腺激素有没有问题，存不存在甲减啊？特别是脚踝水肿的这种挺多是甲减的。如果你发现你是小腿胫骨前面这一块水肿，那很多人是甲亢，要去看一下。吃肉吧，西西说，免疫疾病患者，他说通过功能医学接触到原始饮食，啊，这叫 paleo 啊，然后生酮帮助你一切指标向好，是的，挺好的。Teddy 学说啊，我给的一些建议确实是良药，立竿见影啊，非常好。就是 Benfotiamine 啊，Benfotiamine 是维生素 B 族啊，那个 B1 的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啊。水玲珑说，您对胆酸和消化没什么看法，什么意思啊？除非你是做了那个胆囊切除手术的啊，除非你是做胆囊切除手术或者是胆管阻塞啊，什么各种情况的，要不然你确实没有刻意的必要去吃它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要看医嘱的，你自己去看。这个胆酸和消化酶在网上是不可以随便买得到的这个东西的，你要买到的其实都是。 所的一些保健品，它的效果很差。但是如果你要买处方药，在网上是买不着的。我觉得这种你最好去跟消化内科的医生去聊一下啊，水玲珑不要自己乱吃。你不要说这个东西能够促进消化，所以我就天天吃。蒜香花生不要吃啊。这个木木，我觉得你来咱们频道需要多学习。蒜香花生、核桃、奶油味的夏威夷果都不能吃啊，都不能吃，这些调了味的东西都不要吃。萝卜可以适量吃。Teddy 学说，除了 D2K3 以外，其他的补剂都停了，没有任何生酮的负面反馈。感谢啊，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嗯，豆豆说，生酮期间维生素 C 可以吃吗？可以吃，注意它的配料啊，不要有过多的淀粉，不要有过多的大豆的一些残留物在里面。小子路，你说体检之前需要停掉哪些补剂？这个是收费项目啊，收费项目，这个是要咨询，单独咨询收费啊。我们的收费是按小时来计的，大家可以跟我咨询啊。像刚才前面的那个 Teddy 学，就是跟他咨询过一次，啊，我们是花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把他的体检报告，把他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全部分析了一遍，然后帮他总结出来可能存在哪些营养元素的缺失，啊，然后呢，他自己做生酮的就操作有哪些错误，都帮他指出来，然后去调整，啊，就这样子，就是大家相当于去找到一个驾校啊，我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驾校教练啊，大家要学生酮，跟我学习。那么我会告诉你一个非常简单、有效，而且是不花里胡哨的一种方法，啊，用最少最少的补剂，用最简洁的方法，啊，用最天然的食材，帮你来调理你的健康。然后你要达到减重也好，调理亚健康也好，啊，这些目的都可以达到。只不过你不能像网上一些网友或者是一些博主那样子夸大宣传，哎呀，1个月减10几斤。2个月就可以减30-40斤，不要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而且不要忽略自己身体存在的亚健康。你像我前两天跟那个女生去聊天，她存在亚临床甲减，你再去看她的体检报告，你会发现她的很多的营养元素都缺失，比如说她贫血，对吧？比如说她缺维生素 B1，比如说她还缺一些别的元素。那她甲减，比如说我们帮她分析出来，缺维生素 C 啊，有很多的这些维生素的缺失，它需要一段时间去补充。这个东西不是随着说哦，我1个月就可以补充完的，这个很难说啊，都很难说。所以很多咨询做到最后，就会发现，哎，你先要解决你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营养的缺失，然后再回过头来减脂啊。这个磨刀不误砍柴工。现在我们其实，不是再像过去那样啊，就比如说哦，生酮怎么做呀？啊，这是一个食谱，你就照这么吃吧。不是这样，我们其实是带着一定的给大家调理健康的这种目的，以及这种分析的角色在里面啊，就是相当于你这个车开到 4S 店了是吧？然后有一个工程师会绕着你的车走一圈啊，然后看看你这个车哪里有碰撞，哪里有故障，看一下你的仪表盘有没有哪些故障灯亮了是吧？然后相当于帮你看出来这车有哪些问题，那么在你这次保养的过程中，把这些问题全部都解决啊，然后你再过段时间，4、5个小时之后，你再过来提车，你再回来上路，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减肥也是这样子，你可以到小莫老师这来，我帮你看你有哪些问题啊，不管是健康的问题、营养的问题，还是说你操作中的问题，都给你指出来。那么也许你要在短短的1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你要着重去解决你的一些营养缺失的一些问题啊，特别像很多女生贫血，那你一定要多吃含铁的食物啊，还有一些维生素的不足，那这段时间多吃一些含维生素的东西啊，这东西都吃好了，你下个月再来好好的减肥，事倍功半，这样子一个过程，不要上来就说我今天怎么吃，明天怎么吃，后天怎么吃，然后就指望自己啊1个月之后就能瘦成一道闪电，这个是非常不现实的一个做法啊。但是往往你抱着这种想法呢，你会被很多啊，别的博主把你们给带偏了啊！你像豆豆这位朋友啊，你说缺钾，我告诉你，补钾最好的方式是通过食物，而不是通过大量的喝钾盐啊。你喝大量钾盐的话，你容易引起你的肾功能的一些肾的一些压力过大，你不要像这样操作。你就每天多吃一点蔬菜就好了，每天吃个1斤到2斤的蔬菜。随着一段时间，你的这个钾就够了。你只能说你平常 可能刻意的挑食偏食造成你身体缺钾啊。但是你如果就是不吃钾，不吃蔬菜，靠喝钾盐，我只能告诉你这个效果很甚微，而且呢，钾太多了之后，对吧？你说没事没事的喝钾，造成你自己的血钾过高，有些人会引起一些头晕和腿软的一些症状，你自己感受体会一下。所以你喝，你说你喝这么多钾盐，至于什么苹果醋和柠檬汁，这个都没有什么影响啊。我的中心思想是你补钾，不要喝钾盐，靠食物啊。你可以吃牛油果，你可以吃蔬菜，你可以多喝一些骨头汤，是吧？你可以用各种方式补钾，但是你不要老是喝一些什么氯化钾呀、什么柠檬酸钾呀，搞这种东西，这个我非常的不赞成啊。啊，泰迪学说小莫老师指导是对生酮饮食的一个减法操作，之前学习的都是很复杂的，没有形成一个简单的操作规范。是的，好了，我们剩下的半个小时呢，跟大家再把维生素 B 的一些内容讲完啊。维生素 B 呢还有很多内容，咱们这次讲的是叫做 physiology 啊，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B1，它的一些生理的一些作用啊，physiology 是它的，相当于它的一些特性吧，大家可以认为是它的特性。有哪些特性呢？我们来给大家念一下啊。维生素 B1 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 B 组维生素啊，C 组维生素啊都是水溶性的。然后呢，A、D、E、K 呢都是脂溶性的。像上面有一个朋友聊到说，哎呀，我能不能吃消化酶呀？消化酶指的是什么呢？特指的是一些我们的胰腺分泌的一些酶，特别是脂肪酶、蛋白酶这些东西啊，可能也包括一些淀粉酶。那有些人会认为啊，我消化不好，我吃些消化酶好不好啊？也许有用啊，但是我认为这种情况呢，最好是要医生给你做一些医嘱会比较好。你的消化好不好，不是你自己判断的啊，不是你自己判断的，完全有可能是因为你自己在吃饭的过程中有一些不良的一些喜好。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喜欢喝很多的水，喝很多的汤，喝很多的汽水，喝很多的啤酒，导致你的这些消化酶根本起不了作用啊，这是你自己导致的，并不是你的消化酶分泌不足啊，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你要反省一下，不是说你必须得吃这个东西，而是要看一看排除一些干扰的因素，你是否真的存在这种临床的这种症状是消化酶分泌不足，然后我再适当的去补充。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态度啊！你不要自己给自己做那么多的诊断，你自己不是医生，不要自己给乱诊断，总觉得吃点东西就好吧，吃点东西就好吧，那还有吃出问题来的呢？怎么没想过呢？对吧？咱们是用一种比较科学、比较严谨的态度跟大家讲讲这个事情的啊。好了，维生素 B 族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那么跟脂溶性的维生素不同啊，就跟 ADEK 不同，哪里呢？哪里不同呢？它在我们身体里面不能存储的很多啊，所以它存在的时间比较短，cannot be readily stored，也就是说，可能在几周、一周、两周，我们说的稍微那个保守一点啊，也许这些东西，如果你在一两周的时间之内不去及时的补充这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可能我们身体的储备就不够了，没有了啊。而像这个 ADEK 呢，它溶于我们的脂肪，我们的脂肪只要身体够多。啊，那这个东西就可能会一直存在，而且呢，更多的会像 ADEK，很多都在我们的肝脏里面会存在的很多啊。然后像 B 啊、C 啊，你像我们天天为什么要天天吃蔬菜，这都有维生素 B 跟维生素 C 啊。长期那些纯肉饮食不吃维生素 B 啊，不吃蔬菜的这波人，他们会吃什么？他们会吃牛油果啊，他们偶尔会吃点水果，所以他们其实在变相在寻找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B。甚至他们有些做纯肉饮食的会吃补剂，那其实有点舍末，叫做舍本逐末了啊。那么对于维生素 B 来说呢，既然我们身体存不了那么多，那我们平常要多吃这方面的食物。这些食物在哪里有呢？挺多的啊，植物里有 plants、yeast、真菌啊，我们像大家吃的那些什么，比如说。白鸽鸽的那种叫什么酵母是吧？它其实算是一种真菌，yeast。还有呢， prokaryotes，这个叫原核生物，这个可能我们平常见的很少，可能属于一些菌菇类的东西啊。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真核生物就没有了啊，就是 animal，我们这些哺乳动物就没有了，比如说牛啊、羊啊、这些猪啊，这些肉类里面就基本上没有维生素 B1 了。所以这种维生素 B 族基本上都在植物，还有这种植物王国以及这种菌类这里面多一些。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平常吃食物最好是把 vegetable 啊，植物蔬菜加上菌菇，这样是个完美的搭配啊。菌菇，这样的话，我们既吃到了 plants 植物，又吃到了真菌啊，也吃到了这个原核生物，都吃到了啊。所以这种搭配是完美的，而且但是我们记起来又非常简单，对不对？好了，那么。在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啊，对于我们人类，或者说对于其他的一些动物 animals，它们呢，包括我们人，我们主要是要通过膳食来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B1，那么就会吃很多啊这些东西。我们仍然会要吃很多的猪肉啊、鱼呀啊，这里面当然这个东西跟我们生酮关系不大，那吃了一些。麦片啊，谷物，吃了一些菌类，吃了一些坚果，吃了一些蔬菜，吃了一些豆子啊。比如说像豆子，我们不是特别建议吃啊。比如说像其中这个麦片，我们肯定也是不让大家吃的啊。其他的我们都是让大家吃的。嗯，那么对于我们的水果来说啊，水果和奶制品里面维生素 B1 是非常少的，大家记住啊，B1，所以。对于动物制品都非常少，我们主要的从 B1 的摄取来源就是我们说的蔬菜、菇啊，蔬菜和菌菇这两块，我们拼命的去吃。然后呢，我们的维生素 B1 虽然存在在这么多植物里面啊，还有菌菇里面很多，但是呢，它存储是有一些讲究的。这个地方大家跟我一起看，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这个重点就是这个存储。为什么？不当的这种搭配会导致我们的维生素 B1 的流失。大家自己看一下自己，好像是吃了蔬菜跟菌菇，但是不适当的烹饪方式可能会导致维生素 B1 的流失。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维生素 B1 thiamine degraded by ultraviolet，也就是紫外线光照射会让它降解啊，紫外线光是。这个我们平常很少会遇到，就是放太阳底下晒，很少会遇到，啊，那么 preservation 也就是存储，就是比如说你用防腐剂了，那防腐剂长时间存储，那么维生素 B1 就没有了。那防腐剂有哪些呢？大家仔细看啊，硫化物。大家如果会学会看一些食品的一些，配料表，你就特别关注它的防腐剂，或者说它的食物添加剂里面有没有一些硫化物啊，硫化什么什么什么，硫化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是防腐剂。那这些防腐剂就会影响这个食物里面本身它蕴含的维生素 B1 的这种生物利用率，或者说干脆就让它降解掉啊。这个地方 degrade 啊，degraded 叫降解，实际上就。没有用了，它就被破坏掉了啊。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因素，storage 存储，长时间的存储，drying 烘干，还有呢，融化 thawing。所以存储啊、干呐、啊、烘干呐、啊、融化呀、啊，这些都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保存方式，或者大家可以认为这是精加工的方式啊，呵呵，精加工的方式。不管是长时间存储、烘干、融化，这都算是精加工的方式，在工业角度啊，在工业角度，还有一些什么 gamma radiation 啊，就是伽马的射线，这个很少会遇到，这个只有在一些实验室里面才会遇到，所以这个我们就不用管它。但是呢，大家也会注意到这种情况，虽然我们生活中遇不到伽马射线，但是我们生活中会遇到微波炉。微波炉这个东西，温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大家看后面这一块啊， cooking 啊 prolong cooking 长时间的烹饪啊，温度大于120度，所以对于维生素 B1 来说，120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是一个比较要命的一个阀值吧。就是说，如果你长时间在120度以上的这种温度上，长时间的给它加热，那么维生素 B1 就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在用微波炉的时候，或者是在烹饪、炒菜或者是煎炸，都要注意这个火候不能太大，时间也不能太长。像咱们这个中国的烹饪方式，这种小炒、快炒，我觉得是能够接受的啊，因为它肯定是能破坏120度。如果炒温度很高，确实能达到120度以上，但是如果出锅速度够快，那它都不至于完全被破坏掉。啊，要命的就是说，哎，我熬个汤，对吧？我熬个汤，熬个5、6个小时，那基本上维生素 B1 就没有了。啊，所以为什么说吃蔬菜新鲜吃，对吧？这个才有吃到更多的维生素 B1，是这样一个道理。那我如果说，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做了一盘青菜，啊，放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我再上班带到公司里去，等到中午再用微波炉用高档火哗打个4、5分钟，最后还剩下多少维生素 B1 啊？这就很难说了啊！大家有时候去看一下，这样这个情况下来，你的这个蔬菜基本上会从一个鲜绿色变成一个啊黑不溜秋的一个墨绿色，或者说是有点那种发黑啊。这种时候，蔬菜所蕴含的维生素就非常少了，B1 也基本上没有了。所以，对于蔬菜和菌菇都非常要求大家啊，趁新鲜的吃，不要求长时间高温的烹饪或者是这种煎炸。这都是比较要命的一些操作方式啊，大家自己平常上班自己做烹饪都要避免啊这种无脑的不顾后果的这种操作。那你如果长时间一直这么吃的话，很难保证你的维生素 B1 是够的啊。而且大家不要去想啊，我这靠补剂不就行了吗？啊，很多时候补剂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啊，补剂也分3、6、9等，你买那种便宜的补剂，很多时候都是心理安慰，并不一定有用啊。那么，你比如说，咱们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如果说你住院了，是吧？你骨折了，住院了，然后呢，每天让人家给你送饭，但不巧的是，这个送饭的人每天都是头一天晚上的剩饭，第二天早晨给你带过来，然后再像刚才我们说的微波炉给你打一顿，然后你再吃，基本上你这样子的恢复的速度会非常慢啊。最好的方法就是别人当时做好，马上就给你，当天给你送过来，马上吃。这样的话，维生素 B 是够的啊，是不会被破坏很多的。最后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在这里啊，pasteurization，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巴氏杀菌的意思。巴氏杀菌，也就是一个短时间的超高温的一个啊加热，对于牛奶啊，或者是一些别的一些。啊，食品的一些加工的一些方式，所以就是瞬时，即使是瞬时，但是它还是高温啊，所以对于温度来说是很敏感的维生素 B1。再一个呢，时间太长了啊，它会自然的会被氧化啊，被降解掉啊，被一些光线呐，这些东西给影响掉，所以维生素 B1 还是比较脆弱的，大家尽量的。对于蔬菜和菌菇是吧，趁新鲜吃，即使你说吃点肉类，有一些个别的肉类也是含有维生素 B1 的，啊，特别像我们说的动物的肝脏啊，是含有维生素 B1 的，但是肝脏也是像我们说的，你要趁新鲜吃啊，趁新鲜吃，然后呢，肉也是新鲜吃，卤熟了呀，长时间存储了都没有了，那咱们说的是一回事啊，所以粤菜大家会发现，来到广东之后，这边人吃什么东西？都要求鲜，啊，那个肉也好啊，肝也好啊，放到水里面烫一烫，拿出来就马上就吃了。这样先不说，怎么说呢？会不会完全杀死病毒啊？或者说这方面咱们先不管，但是这个维生素的保存确实是到位了啊。好了，前面我们把这些影响维生素 B1 啊，它的生物活性的这些因素给大家讲完了，后面这一块呢是讲它在。加工的过程中，比如说一些谷物，咱们说的一些大米啊，这维生素 B1 都在哪儿啊？都在它糠上面，都在壳子上面。但是呢， 在打磨的过程中把糠啊壳啊都给去掉了，所以基本上大米白大米本身是没有太多维生素 B1 的啊，大家要注意。所以，但是并不是说啊，大家真的去吃面粉，面粉又不一样了啊，大家注意面粉呢，往往里面是会有人工添加的维生素 B1 的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啊，我要吃米饭，我要吃什么蛋糕，我要吃什么，一吃我就舒坦，为什么呀？里面加了人工合成的维生素 B1 啊，你缺，吃了之后你就当然觉得舒坦了啊，但是吃大米饭不一定有啊，大米饭里面不一定有，也是非常的少啊，不一样。人工合成 B1 好歹也是人工合成的 B1。所以大家有些朋友说，我爆碳呢，怎么怎么怎么？哎呦，爆碳爆什么呀？其实你的身体需求的是维生素 B 啊，不知道不一定是维生素 B1，也许还有一些别的维生素，但是它一起都吃了，是这样子。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It is removed by milling of grains by alkaline 啊，还有一种情况会损失啊，一个是打谷的时候把外壳去掉了。这个时候呢，维生素 B1 就没有了。还有一个呢，碱化啊，碱化。刚才我们说掉了一个情况啊，碱化，就是前面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比如说硫化物啊，这种防腐剂啊，最后呢还有一个碱化物 alkaline 啊，碱化剂也会减少维生素 B1 的生物活性。这个碱化在这个地方用的是石灰水。Lime water，大家看到 alkaline lime water 这个东西呢，是他们用来处理玉米的啊。现在的玉米，大家有时候会看到，就是现在玉米都很漂亮，但是他们会不会在石灰水里面先泡一下再拿出来呢？很难说啊，因为最近我买菜的时候看到我家的那个柿子椒表面就有一层白色的粉末，我不确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有可能就是 lime water 石灰水啊。用来保鲜的也好啊，用来干嘛杀死细菌的也好，防腐的也好，都是啊，所以大家都注意，石灰水这种碱化物也会影响我们维生素 B1 的生物活性啊，让它降解掉。那么这些东西，这些因素都是影响我们维生素 B1 的啊。那么对于维生素 B1，如果大家平常真的是啊，我要补充维生素 B1 了，怎么办？我去吃补剂了，那补剂会不会中毒啊？目前来看不会中毒啊，从统计上来看的话，老外已经告诉我们了，There's no upper level of intake，就是你吃再多你也不会中毒，毕竟它是水溶性的，所以不用操心啊。而且呢，对于维生素 B1，你需要的多与少，跟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对吧？你是男是女是吧？跟你的 sex，你的性别有关系，你到底是年轻啊，年纪老啊，跟你的年龄有关系。你的体重是大还是小啊？有关系是吧？你平常运动还是不运动啊？因为我们说了，维生素 B1 更多的是参与到我们的能量代谢里面啊。能量代谢越充分、越旺盛，你对维生素 B1 的需求就越多。所以，对于年轻人呢，对于怀孕的妇女啊，是吧？这些人都是有极高的需求的。对于这个维生素 B1 啊，甚至你说有些人得肿瘤了，这个肿瘤细胞在跟你的身体在抢夺营养，这个时候你也需要维生素 B1 啊，是这样子的啊。还有哺乳 lactation 啊，刚才说掉了怀孕。再一个呢，muscle mass 啊，有些男生练了一个大块肌肉，这些人也需要更多的维生素 B1 啊。这些刚才说的呢是，咱们对维生素 B1 的一种需求的多与少。啊，应对于我们的生理的一些情况，所以为什么我们平常要求大家每天500到1000克的蔬菜？这个不要太跟小莫老师讲条件了啊，不要跟我 bargain，因为你缺少是吧？你年轻是吧？你运动你还不吃，这个怎么来说你身体永远是不足的，对吧？这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你如果每天不吃，像我们说的，你这身体没有办法存储，你不去补充，你就会面临的短缺。是吧？你指望的天天去靠补剂，补剂真有那么神吗？没有的，是吧？不要被收了智商税。那500到1000克的蔬菜或菌菇搭配一起吃，这个是我们频道对大家的要求，是一个死要求啊！不要跟我们谈条件。 有些朋友能吃3斤，这个我们都鼓掌欢迎啊。你说不喜欢吃蔬菜啊，这只能说是你的饮食的习惯不好，慢慢去调理，从无到有，慢慢去调理，这个是我们对大家的一些希望啊。好的，豆豆，食补啊，食补是没有问题的，真的是没有问题啊。为什么给建议大家食补呢？因为我跟大家举过很多例子，因为每次直播啊，自从5月1号往后，我每次直播基本上都会举这个例子啊。因为5月1号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男生心梗了，跟我一个岁数啊，他是一个二糖的患者。这位朋友他是一直在吃维生素 B 族的补剂的。啊，这个补剂也不是说很差的补剂，都算是比较贵的补剂，一直在吃，但是他的身体是存在维生素 B12，还有维生素 B1 的缺乏的，也就是说他吃这个补剂没有起到作用，当然也跟他的一些饮食的习惯有关系，他特别喜欢喝气泡水，就我们说了，喝了气泡水影响维生素 B12 的吸收，那么你即使是吃了一些所谓的维生素 B12 的补剂，啊，真正的身体能吸收多少很难说的啊，都是很难说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一些不好的、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排除掉啊！你像刚才我们直播的时候，Teddy 学，他是因为经常喝酒啊，他导致维生素 B1 不足。那我们后来就给他建议说，既然你现在短时间之内来不及吃菜了，怎么办？Benfotiamine 它是可以溶于脂肪的一种维生素 B1，这种是实验室里面合成出来的啊，专门是针对这波人群的，所以。只有这个时候你求助于补剂，它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是有很多时候，一些别的一些补剂没有这么强的效果。那要么就是你要去医院，根据医嘱，然后医生给你开一个很大剂量的一种药，比如说你维生素 B12 不足，对吧？你如果吃那个补剂只有可能50毫克啊、100毫克啊、250毫克啊，不是毫克，有时候是缪克、微克啊，非常少的一个含量，你以为会有用？但实际上，你本来如果是极度缺乏的状态，你那么一点含量是达不到治疗效果的，所以你一定要去医院，医生给你开一个剂量比较大的一种药，那比如说甲钴，直接让你吃，然后呢，可能是1周到2周，你要以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剂量一直吃，然后再往后再减量，这样子才会有一个疗效，否则就是一个心理作用啊，根本不起作用啊。你吃这么贵的补剂，膳食补充剂，是的，是很贵，但是不起作用。啊，你起不到疗效。如果你真的是缺乏了 deficiency，这种在临床上 deficiency 给你确诊了，真的是少了。这个时候你吃那种一点点含量的这种补剂是不起作用的，一定要吃很高含量的这种补剂，或者是直接吃药。啊，所以大家对这块不懂的话，往往你会进入一个自我麻痹一个状态，你以为自己吃了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实际上没有用。啊，但是过一段时间，你的病。会继续进展啊！你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心梗那位朋友，他就是梗了，他仍然是他没有预防，没有起到预防的作用啊！所以大家要怎么说呢？这个知识嘛是学不完的，所以你不要觉得就是看几个帖子啊，或者是跟几个博主啊，好像就这么回事儿了。其实更多的时候需要自己去理解啊！你理解了完了之后呢，在身上自己去体会，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回事儿。然后这样你才会对健康有个更深的一个领悟啊，领悟。感谢大家收听本期 Keto CN 七栋大院的音频节目啊！如果节目里的知识对您有用呢，请您记得点赞、收藏、分享。咱们七栋大院从2018年至今，坚持传播简单、科学、务实的低碳生酮知识。以及人物访谈，几年间帮助了数不清的朋友改善了自身健康，许多朋友呢还将节目中的知识和原理应用到周围的亲戚朋友以及父母的身上啊，让更多的人变得健康。咱们七栋大院专辑下也有着好几十条热情洋溢的满分好评，咱们专辑综合评分是9.8分。在感激之余，也希望大家更多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我们接受大家的捐赠，在公众号 Keto CN KETOCN 菜单中可以找到捐赠的二维码。小莫老师也接受大家的付费咨询，按小时计费。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专业的需求，也可以积极的与我联系啊，咱们留言或者是私信。七栋大院的官方网站也有更多的内容与介绍， 欢迎大家访问 kidocn.com 或者百度搜索七栋大院官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